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，很开心与大家空中相见。透过网络媒体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去认识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将你常常摆在我面前，听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话语，我就要越来越像你，也求你修剪我，更新我，让我渐渐有你柔和谦卑的样式。谢谢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愿你在我身上得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同心共同建造教会。同心共同建造教会，经文出处彼得前书四章十节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些年当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我越来越看见教会的重要性。教会需要先被建造起来，然后每一个信徒才能够在其中被建造起来。过去我们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比较注重的是个人灵命的追求，比较注重我们人与主关系的建立，我们很少注重教会的建造，以至于在教会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很好的基督徒，非常的敬虔，有非常好的生命，生活非常有榜样，但教会却没有被建造起来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很少看见强而有力的教会，我们也常看不见教会在社区当中能够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力。但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我们得着更多的基督徒，或是更好的基督徒，神的心意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，来有效地影响这世界。我在说，神的心意不但是要得着更多的基督徒，或是更好的基督徒，神的心意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，来有效地影响世界。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，就会发现神的心意就在教会。圣经的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，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却讲到天上的教会，众圣徒的儿女围绕神的宝座在侍奉他。换句话说，神在创造世界以来就有一个心意在那里，就是要预备神的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迎接的日子为止。而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，神也没有选择地上任何一个组织跟机构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没有，神却单单拣选了地上的教会。今天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地上的教会，神却选择透过教会在地上要彰显他的恩慈、怜悯跟荣耀来。可见得神何等看重他的教会。所以今天当你来到教会，你的思想一定要先被更新，你的思想一定要有一个大转弯才行。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追求，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满足，而是要先看重教会的建造，然后你的生命在其中才能够一同成熟长大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，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今天有很多人听见管家这两个字，直觉的反应就是传道牧师，那就是你嘛，你是管家，我们都是客人。但事实上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？一开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？个人，请问谁是个人？就是我们， 却是你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互为家人，我们也互为管家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彼此服侍。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去服侍彼此，有人喜欢弄好吃的，他弄给我们吃，其他的家人看到了锅子碗盘还没洗就会去洗。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互为家人彼此相爱，也互为管家彼此服侍。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互为家人彼此相爱，也互为管家彼此服侍。所以鼓励你们一定要主动积极投入在教会侍奉行列当中，让我们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那要怎么投入呢？今天与你们分享三方面。第一，建立正确的服侍观。如果我们想要服侍更有果效，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服侍观。否则你以为服侍只是一种苦差事的话，你不但不能够享受服侍的好处，你的服侍也绝对不会有好的果效。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服侍观呢？服侍是主的呼召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当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是有一个使命跟呼召的目的，不是要受人服侍，却是要服侍人。当然你会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主自己。但你要想到，主是教会的一个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如果今天一个头的使命是要去服侍人，不是受人服侍，那请问身体会有怎样的使命呢？身体的使命，教会的使命，也照样去服侍人。今天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有时候会听到人说，我只要服侍神就好了。不要忘记主耶稣所讲的，这些事你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你想要服侍主吗？主说，这些事就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吧。所以你不要说，我只要服侍神就好，不要说我只要爱神就好。还记得圣经上怎么说的吗？如果你不能够爱看得到的弟兄，那你怎么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看得见的都不能爱，你怎么知道你可以爱那看不见的呢？我们也会听见，如果教会没有那些人就好了，但教会就是充满了不完全的人，不是吗？包括你，包括我在内，不是吗？所以有人说，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，当你走进去，立刻就会变得不完美。我们看见今天多少时候，神就是呼召我们，就是要服侍我们身旁周边的人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讲到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做君尊的祭司。祭司是什么呢？祭司在旧约时代是站在神与人中间，代表神，将神的爱与怜悯带到有需要的人群当中。要知道在旧约的时代，对祭司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，任何有残疾的人士都不能够担任祭司，不能够献祭侍奉。什么叫做残疾的人呢？如果你看到利未记就知道，凡是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，将那些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能够侍奉神，都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，现在通通被除去了。神在新约时代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不再像旧约时代，不再是等祭司来服侍我们。很可惜的是， 今天很多的教会还是有很多的人一直在等等等等，等着传道牧师来服侍。你在新约时代，你就是祭司了，不再等别人来服侍你，主呼召你去服侍有需要的人群。所以我们知道服侍是一种呼召，第二个是服侍使灵命成长。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，属灵成长过程当中，你是需要受装备，你是需要祷告来追求神。但无论你接受多少装备，无论你花多少时间祷告追求，我们只有开始服侍的时候，生命才是真正的成长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装备不重要，我的意思也不是说祷告不重要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那些都是属于生命的根基。你不能够一天到晚停留在根基上，你要开始往前走，学习尝试诚实去面对你自己，尝试允许神用他的手来塑造你的生命。今天有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那就是等我装备好了，操练好了，我再出来服侍神。这种经验就是，往往会开车的人都知道，真正会开车的开始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车子开出了驾训班，真正的上路才是成长的开始。因为驾训班的训练是知识性的，不可能一直都在这样的知识性操练的。生命的成长一定要透过群体的，只有透过服侍，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。当我们在服侍的挫折当中，我们再一次回头在神的面前，会感受到神的信实可靠，他仍然伟大奇妙的真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只有透过服侍，我们生命才能够锻炼，才能够成长。也因为我们在服侍的挫折当中，我们会一次次的看见自己的软弱与有限性，我们才可能回转到神的面前，寻求神的力量跟帮助。我们看见只有透过服侍，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成熟长大。第三，忠心才是神看重的属灵品格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:2这么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常以为做管家最重要的、最看重的是管家的恩赐与才干，不是吗？但保罗讲得很清楚，神最最看重的是忠心，能够忠心去做神所托付你的工作。无论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所参与的服事有多么的微小，有时候我们的教会会觉得自己大材小用，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但千万不要轻忽你现在手中的工作，你一定要好好忠心去做，不要只有想到将来有一天神要怎么大大使用我，也不要只想到自己过去丰功伟业。我要提醒彼此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现在的小事上忠心，神怎么能够将未来的大事托付在我们身上呢？其实大事或小事到底是从谁的眼光来看呢？是从人的眼中来看我们才觉得是大事小事，还是你觉得大是你自己觉得小？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大事跟小事，在神的眼中只有忠心跟不忠心。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，我们想做大事吗？在小事上忠心，那就是大事了。忠心才是神所最看重的品格。今天你服侍神，你一定有一个正确的服侍观，你的服侍才有可能有果效。第二点，要明白神国需要工人的紧迫性。你们有没有想说，神既然是全能的神，但是他却选择软弱的我们来与他一同同工，天使不是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多吗？神却没有选择天使， 却拣选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，与他的计划有份，能够与他荣耀的国度有份。耶稣好几次在新约圣经里教导他们的门徒做这个祷告，就是求主打发工人。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都教导他的门徒求主打发工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可能我们坐在这里却无法明白耶稣的心何等的迫切，他多么渴望与我们来同工。当主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耶稣选了多少门徒？12位吗？选择12位来传天国的福音，来医治病人。但后来耶稣发现，光是靠12门徒无法让更多的人听到天国的福音，医治人。所以后来耶稣又兴起了70个人，2两出去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。同样的事情，为什么再派70个人出去？因为需要太大。可是后来耶稣又发现差派70个人还是不够，所以在五旬节降临后，当圣灵浇灌下来，耶稣就差派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出去传主的福音。马太福音里面，他们出去要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他们出去要医治病人。人们需要主的量太大了，主需要差派所有信他的人要起来与主同工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。或许我们会想，我才刚信主就要与主同工吗？可以，因为需要主的人数太大。我们心想，我这么软弱也可以与主同工吗？可以的，因为需要主的人太多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讲到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事出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再有出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，从先来的为止。不知道当你们读到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国工人需要的迫切性呢？因为需要太大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否明白神的心意？神正在呼召我们，要我们起来与他同工呢？特别是当我们建堂的时候，我们都渴望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同在当中，我们也渴望复兴降临在我们中间。但你们可知道神的复兴降临来的时候，那个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吗？多少时候我们呼求复兴，我们渴望复兴，可是复兴真的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有足够的工人来承接神复兴的工作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需要看见神国工人需要的紧迫性，今天正在呼召你起来与神同工，神呼召你与他同工。第三，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。我们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。今天你来教会，相信你是觉得你很喜欢这个教会，不然你不会想来。你也会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温暖是让你感受得到的。在这里，为什么你感觉得到温暖呢？我相信这不只是因为神的灵自由在这里运行，更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忠心的为主摆上。在你们看见这些弟兄姐妹忠心摆上服事的时候，那种温暖的感觉，那个家的感觉就产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在委身教会的时候， 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旁观者，你一定要主动来参与服事。长期以来陪着儿少成长，常常会听到他们说，他们下课的时候就在走廊上看着学校里老师、同学、学长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，甚至到校狗，讨论着这些人的穿着，谁跟谁走得比较近，谁又被谁处罚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走廊式的基督徒，只是旁观而已。哎呀，那个人最近很软弱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人还不够熟练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做一个旁观者，但是今天你开始不能再做一个旁观者。你若是真的想要经历主的生命，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成熟，你一定要主动积极的参与在服事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是你的家，你就必须在这个家中参与，而且能够承担责任。你知道，在一个家里面，做一个主人跟客人是很不一样的。想想看，如果你在别人家做客人，看到这个家里面门坏了，窗帘脏了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也不会怎么样，甚至你还会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一样，因为你是客人嘛。但你是主人的时候却会不一样，你立刻会去主动清洁修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你今天你在委身的教会里面，你是主人呢还是客人？你必须立定心志参与教会事工，你才可能知道教会的需要。你必须决心参与教会事工，教会需要很多的同工能够来招待人，让人感觉到我们的温暖。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当新人进入到教会，他们在遇见主耶稣之前，他们先遇见你。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你不要轻看你自己。我们就看见今天教会需要大量的同工参与在教会各样的侍奉。今天只要你紧紧的跟着教会的步骤走，你一定可以找到服事的事情做。我们的教会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关怀、聚会、儿童事工，我们也要进入社区、服务社区、关怀家庭，甚至是辅导。我们更进入了科技媒体的领域，透过手机网络直播，进入一个更广大的社群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知道，你是教会的一份子，你要明白神在这个教会是有一个意向跟使命的。借着走进社区服务、媒体直播，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。神要每个教会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影响世代。今天只要你愿意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，这个家是需要我们一同来参与，一同来维护，一同来建造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我也能够一同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建造与长大。只有当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事，我们才可能同心合一建造荣耀的教会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谢谢你，虽然我们软弱不配，你却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有福分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，参与服事这样的一件事，何等荣幸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与你同工，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器皿。再次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找到我们侍奉的岗位，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，一同来建造你的教会，让你的心意得着满足，因着这教会把你的恩典、怜悯跟医治带到这个世界。我们谢谢你，感谢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
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。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